弟兄姊妹早晨，经过了中国双周和宣教主日，今天我们回来提摩太前书，我会同大家看第六章刚才读出的经文。提摩太前书到了第六章，保罗就带出了一个很贴身的问题跟我们讲钱了。这个也是所有基督徒都很热切关注的问题。关注的其中一个的原因呢，就是这个世界的经济资源分配呢是极不公平。全世界呢最少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呢是活在贫穷当中，他们衣食不足，连生存的基本需要都是不足够。但是却有一小撮人是生活在极度奢华当中的。香港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贫富悬殊是极为严重。根据政府最新的数字，香港贫穷人口是过去七年来最高的。大家知不知道香港的贫穷率是有几多少？百分之几多少？香港的贫穷率是19.9%，即是说我们 跟全世界是已经拉平了，每五个人当中在香港就有一个的贫穷人。香港人的普遍的价值观是什么呢？普遍的价值观就是金钱万能，财可通神。基督徒身处在香港，会不会都不自觉地被这一种的钱财价值观所影响呢？我们又怎样可以建构一套正确的金钱神学呢？答案当然是回去圣经里面。如果你看一些关于门徒理财或者是营商的书籍，你就会发现好多时候呢，好多作者都会引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的。所以今日我们所看的经文呢是非常之重要，亦都值得我们是深入的是去思考。在讲道之前，让我们再一次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很愿意藉着你的话语去找到你在我们生命里面那个的旨意，那个的目标。特别我们怎样去做一个忠心的管家，主求你是教导我们怎样去好好管理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一切，包括是钱财在内。主求你你的灵是引导我们每一个让我们能够进入真理当中，亦都让我们有从你而来的力量，我们去活出真理。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呢，他不断地去重复一点。重复什么呢？重复纯正的教义呢是必须配合敬虔的生活。敬虔这个字在新约出现了15次，而在提摩太前书就出现了9次，所以敬虔就是这卷书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在6章的第3至第5節，保罗就对那些假教师是作出批判。他说那些假教师是自高自大的，一无所知的，不懂得怎样服从耶稣的话，还有不懂得怎样服从敬虔的道理。到底什么是敬虔呢？简单来说，一个敬虔的生命就是一个以上帝为中心，从内到外都是敬畏顺服上帝的生命。请问今天你的生命又是不是一个敬虔的生命呢？可能有人就会说，我有读经祈祷， 我亦都有侍奉，这个是非常之好的。但是我仍然要问，你的生命是不是一个敬虔的生命呢？即是说你的生命是不是以上帝为中心呢？你是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呢？你是不是一个信服上帝旨意的人呢？有一个很资深的牧者，他在美国在海外是侍奉了30多年的时间。他说他见过有很多是有恩赐有才干的基督徒，不过他见过敬虔的基督徒却是不多。这个真是值得我们深切去反省的。上帝看重的是我们里面那个的生命，不是我们外面造来给人看那个的生命。所以保罗他在提摩太后书的3章5节，他提醒我们，他说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我们不要跟那些只是在表面敬虔里面却是不是敬虔的人是有任何的瓜葛。保罗对不敬虔的假教师其中一样的批判呢，就是他们的贪心。贪心和真正的敬虔就成为了一个的对比。在6章5节，保罗就这样说，他说他们，这个他们就是指那些假教师，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啊，原来敬虔竟然可以成为获取利益一个的途径的吗？是不是呢？如果我们看昔日的以弗所城，不少人呢就是利用以弗所城那一个的地标，那个戴安娜的神庙，这个的偶像是来骗取金钱的。看回历史，人亦都经常是因着贪婪而是蒙上污点，亦都经常有人是藉着将宗教商业化而在当中是获取利益。福音的信息是受到金钱利益的污染。在中世纪，如果我们看回教会历史，教会因为售卖一些赎罪券这种的败坏行为而是蒙羞的。今日亦都有一些的报道家向人索取那些所谓的爱心奉献，更加有一些的电视的传道人呢向观众呢是保证，保证什么呢？保证如果他们寄来寄给他有足够的钱呢，那他们就会事事顺利，事事畅通，飞黄腾达的了。听起上来好像很好笑，但是原来真是有人是跟住那个的电视的传道人这样讲而去做。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是真实有发生的。跟住保罗他就在第6节作出一个的对比，假教师就是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真教师就怎样呢？保罗就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利了。我们首先要留意的就是大利不是说钱财上的利益，而是说属灵那个的益处。敬虔是可以为今生为来生都带来祝福的。第二，这种的属灵的益处在哪里而来的呢？第6节就告诉我们是从知足而来的。那到底什么叫做知足呢？知足不是说自足，即是我自己所有的东西那我就够了，足够了，不是。知足是说在基督里面那种的满足。保罗他在腓立比书的4章11、12节呢 就將知足呢個嘅概念咧，係講得係更加清楚嘅。或者我哋一齊讀出呢兩節嘅經文。我並不是因缺乏說這話，我無論在什麼境況都可以知足，這是我已經學會了。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或飽足，或飢餓，或有餘，或缺乏，隨時隨在，我都得了秘訣。可能头脑上我们明白什么叫知足，明白什么叫做在基督里那种的满足，但是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活出来却是一点都不容易。做不做得到啊？保罗告诉我们是做得到的，因为他已经学会了，学会了无论在什么境况他都可以知足，无论他是饱足或饥饿，无论他是有余或者缺乏，他都能够是知足。莎士比亚在他其中一本的作品《亨利六世》当中是有一个这样的故事，讲到有一位皇帝就出巡，就遇到两个人，他就告诉这两个人说自己就是皇帝，咁佢哋就好懷疑咁樣問嚇：你真係皇帝？點解你冇帶到皇冠嘅？咁個皇帝就話：我嘅皇冠唔係戴喺頭上邊，而係喺我嘅心裏邊。我嘅皇冠唔係用鑽石珠寶相成嘅，眼係睇唔見嘅，但係佢有一個名，呢個名字就叫做滿足。这个皇冠很特别，很少皇帝是懂得怎样去享受它。弟兄姊妹，请问今天你又有没有这个皇冠，这种的满足在你的心里面？如果要寻求真正幸福的人生，并不是增加你所拥有的金银财宝，而是什么呢？而是减低你内心那种的欲望和渴求。一个灵命成熟的基督徒只是会着眼于上帝的身上，在上帝以外一切的东西他都很乐意是随时放手，因为唯有在基督里才是有真正的满足。可惜的就是今日仍然有不少的基督徒都是继续追求世上的财物，并且是以钱财为他们的安全感。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一些这样的基督徒。保罗他劝导基督徒要知足，提醒我们一个很基本的事实，就是第七和第八节所讲的，我们没有带到来这个世界什么东西，我们什么都没有带到来，也都不能够带什么离开这个世界，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保罗这句话很有智慧，如果一个人他是食不饱穿不暖的时候，你跟他去讲知足就一点意思都没有。不过如果一个人他是着得暖食得饱的话，他就应该知足。因为无论人在这个世界上拥有多少的金钱，有多大的权势，有多高的地位，只要时间一到，他就必须放低这一切。正如约伯记一章二十一节上半节那里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在一个很有钱的人的安息礼拜上面，有人就很好奇，就问那个主礼的牧师，他说：这个人这么有钱，究竟他留下了多少遗产呢？你猜那个牧师怎样回答他呢？那个牧师说， 佢留低一切，佢留低所有嘅嘢，全部嘅嘢，无论你拥有几多，当你离开呢个世界，你都要摆低。如果我哋真正明白呢一个嘅观点，咁样我哋就会喺我哋嘅生活态度里边系反映出嚟，再唔会以钱财为我哋所追求嘅对象，再唔会以钱财作为我哋嘅安全感。有人话，财物只不过是我们在时间旅行当中 time travel 时间旅行当中所需要的行李，但是财物却不存在在永恒里面的。所以聪明的基督徒呢，就会携带最轻便的行李，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这个就是基督徒对钱财那个的态度。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的上半节呢，保罗就讲了一句当时是很流行的说话，在希腊的文化，在犹太的文学当中呢都可以找到的。保罗说什么呢？他说金钱是万恶之根。咦，听清楚，等一等先。刚才大家读过这一段经文的，保罗究竟是不是这样说？他是不是说金钱是万恶之根？你看回圣经，保罗不是这样说。保罗说贪财是万恶之根。两者有没有分别？分别就很大了。金钱本身是中性的，金钱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个问题就是人那个的贪念，人那种的贪财，这个就是问题。保罗跟着说，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受苦把自己刺透了。人如果在追求真道的同时又追求发财，在服侍上帝的同时又服侍马门，圣经话俾我哋听，呢个系唔可能嘅。我哋必须喺两者当中系做一个嘅选择。如果人系贪财，人就落喺各样嘅受苦当中，人系会良心不安嘅，日夜都系挂虑嘅。那个恒生指数上上落落，人嘅心。如果是贪财的就是上上落落的了，人亦都不会有安全感。贪财更加会带来什么呢？很多的坏处，自私、欺骗、嫉妒、憎恨、出卖朋友，甚至出卖自己屋企最亲密的人。我很盼望我们当中没有一个是贪财的人，因为如果有的话，你将会是很受苦。保罗在这段经文所强调的，就是贪婪是一种引致灭亡的罪恶来的，而简朴知足就是一种美善的道德。简单一点来讲，保罗不是要我们摒弃财富追求穷困，你越穷越好啦。保罗不是这样的意思。保罗想我们怎样？保罗是想我们弃绝贪婪，学习知足。弟兄姊妹，你又做不做得到呢？弃绝贪婪，学习知足，这个又是不是你追求的目标呢？如果我只是讲门徒对金钱的态度，而不讲这个应用那方面，我觉得是不足够的。正如我一开始的时候说，基督徒他面对世界资源分配的不公平，面对社会贫富悬殊这些问题，可以怎样回应呢？ 當然一個咁闊嘅問題啦，嚇唔係一堂道咧，我係能夠講得完嘅。我只係想嘗試咧挑戰一下大家嗰個嘅思維啫。首先，聖經嘅教導就係我哋應該去幫助嗰啲貧窮人。使徒約翰點講咧？喺約翰一書三章十七節，我哋一齊讀出。凡有世上財物的，看見弟兄窮乏，卻塞住憐恤的心、愛神的心，怎能存在他裡面呢？嗱，聖經嘅教導好清楚嘅。如果我哋係擁有世上嘅財物，我哋見到嗰啲貧窮嘅人，我哋卻對佢對嗰啲貧窮人係冇憐恤、冇憐憫嘅心。我哋点能够话自己系爱神呢？使徒保罗又点讲呢？保罗喺加拉太书二章十节嗰度话：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对于嗰啲拥有庞大资源嗰啲嘅有钱人呢，佢哋其实系有更多嘅机会，亦都有更大嘅责任呢，是去慷慨地去帮助那些贫穷人。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六章的十七、十八节就特别去祝福那些有钱的人，那些富足的人。保罗祝福他们什么呢？我们一起读。你要祝福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祝福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保罗话俾我哋听，特别系话俾嗰啲富足嘅人听，我哋唔好倚靠无定嘅钱财，我哋要倚靠嘅就系嗰一位厚赐百物俾我哋嗰一位嘅上帝。并且如果我哋系富足嘅话，我哋就要去行善，要去甘心施舍，乐意供给嗰啲有需要嘅人。我唔知道你有冇谂过点样行善呢？行善系咪净系限于捐钱呢？这一本《营商为的是荣耀神》这一本书呢，就是从圣经的教导去看营商，营商之做生意，去看营商那个的道德美善。这本书的作者呢，就是格鲁登 Wayne Grudem， 他在哈佛、在剑桥、在西敏寺神学院毕业。他写过一本系统神学，是很多的神学生都读过的。而这一本《营商为的是荣耀神》是用圣经的基础去看、做生意里面所面对的种种的道德问题。例如什么呢？例如生产力、雇佣关系、竞争、盈利、金钱、借贷，这些这样的题目，它是从圣经那个的基础去看。这本书是很值得我们一读。这本书最后的一章的主题呢，就是讲到营商对世界贫困那种的影响。作者就讲出他一个的信念，他说营商即是做生意，除了是传福音其中一个好的方法之外，他相信只有营商才能够长远解决世界贫困的问题，因为营商会创造就业的机会，会改善工人的生活。在一些的贫困国家或者在一些发达的国家的贫困的社区那里， 如果更多人能够创业，在市场制造一些价廉物美的产品，提高效率和生产力，维持住这个有利可图的生意，如果有越来越多人这样做的时候，他说解决贫困是可行的。我举一个例，一个由国际机遇组织在美国伊利诺州开创了一盘的生意，一盘是贷款的生意。他们做的贷款的生意是怎样的呢？他们叫他做微型贷款。什么叫微型贷款呢？就是通常就是500元美金以下的贷款。我以前都做银行的，我可以告诉你这种贷款呢，我们一定不会做的，我们银行一定不会做。你怎会借500元美金以下的给人呢？但这个机构就专做这件事。在十几年前，他们已经贷出了超过53万宗的贷款，平均每一宗的贷款呢是237元美金。那你说他们是不是有些问题呢？做这些贷款是生意来的，赚不赚到钱的，是人都不还给你啦。事实是怎样？他们的经验是怎样？原来借这些237元美金在很贫困的国家那里去开创生意，他们都的生意都有盈利的，而他们的还款率你估下有多高呢？98%，因为不是100%都会赚到钱的。但是我想如果现在的银行是只是得2%的坏账呢，个个都要开香槟去庆祝。但是这盘生意是可以是有98%的还款率。这个组织去估计呢，他这些的贷款呢是提供了80万个职位，是帮助了400万人的生计。这个就是藉着营商去改善贫穷人生活一个好好的例子。那就带到我们来一个近年很多人关心的议题。什么议题呢？使命营商，英文我们叫它做 BAM， Business as Mission。使命营商是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人，包括在一些很偏远地方的人，从而是将福音带给他们，从而是改善他们的生活。在很多年前，有一对美国的宣教士夫妇，他们回应上帝的呼召，去到一个很贫穷的国家，一个很偏远的村落，那里去传福音。他们坐飞机，搭火车，搭完火车之后再行了很多个钟头，终于就抵达他们的目的地。那个村落的人一见到有外国人来到，就即刻围住这一对的夫妇，然之后跟他们讲，讲什么呢？可乐，我们喜欢喝可口可乐。这对夫妇问他，你有没有听过耶稣这个名字？围住他的人说，我们没有听过耶稣这个名字，从来都没有，我们只是听过可口可乐那个名字。这对夫妇很伤心地说，为什么可口可乐可以在130几年的时间是去到这个这么贫穷的国家，去到这个这么偏远的村落，而耶稣经过2000几年的时间却是仍然去不到这个的地方？2004年在洛桑会议确认了使命营商那个需要和重要。 因为使命营商是可以让人得着四方面的转化。哪四方面？灵性上、经济上、社会上和环境上。如果一个地方有这四方面的转化，上帝的命就能够得着荣耀。洛桑会议亦都建议一些做生意的基督徒回应呼召，透过使命营商，将他们的恩赐、他们的经验用在有需要的地方。而近年来呢，亦都有不少的社企、社会企业是用这个的目标是来创业的。丰盛社企、使命商道呢，就在2017年，去年就出了这本书，从浅信于行到浅行自知，这本书其中有一章就是讲我们教会的，香港浸信教会等候、学习、看见和回应。他们访问了我们教会之后呢，就写成这一章。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2015年，我们见到50号那个的地铺呢，透过一班弟兄姊妹的努力，是做了不少是短期的服侍，包括是用诚实商店这个的模式呢，去推介一些社企的商品。这本书怎样讲呢？这本书就说，虽然诚实商店在香港浸信教会只能够作短期的实践，但是这个的平台呢，是足以让弟兄姊妹看见。看见什么呢？看见教会是成为结连天国门徒、社区和远方弱势群体那种的可能性。而社企正正就是需要这种的平台，让人看见并且是能够参与在当中。这本书说，这个是一个关于等候、学习、让人看见和回应的天国故事。弟兄姊妹，我们感恩，因为我们能够参与这个天国的故事。当会座会现在正在商讨我们可以怎样使用这个坚道50号那个地铺，再不是想短期，而是想中期。当会座会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亦都是一个等候、学习、看见和回应的天国故事。我希望大家是能够是为这件事去祷告。做一个的总结，归根究底，上帝是看我们的心。如果我们做生意是能够赚取盈利的，我们就感谢神。但是我们千祈不要爱上金钱，或者是只是顾住那些的盈利。我们爱的是什么？我们爱的就是上帝和我们的邻舍。这个是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的大诫命。耶稣亦都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我盼望见证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能够成为一个以天国为念、积攒财宝在天上的门徒。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我们再一次是去立志， 立志成为一个以天国为念的门徒，立志是将主你的福音是传到给更多有需要的人，无论他们是在几远的地方。主求你使用我们教会成为明亮的灯台，在这个的社区，在香港这个的地方，是为主你发光。求主你帮助我们，加添力量给我们，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